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现在的羊还是他岳父的，还不光如此，当他养这些羊的时候，他一天到晚他只能跟羊说话嘛，所以他讲的话都是羊的话，人的话都不会说了嘛，明白吗？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试试看，摩西在旷野里在山上40昼夜，对不对？那么有一个修士，他没有40昼夜，他20昼夜在西乃山，到西乃山现在还在嘛，你还可以爬上去。你如果真的把自己关在上面是20天，什么人也没有，你试试看，你20天，他告诉我们是20天下来以后，他最怕的声音是什么？人的声音，一点的声音就叫他很紧张，因为太安静太安静。摩西呢是40周，所以我们知道是神的的确确，你看见吗？在那种情形之下，现在呢他又跑到神的后面去，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神还是打发他去，然后呢告诉他说，你呢要把以色列带出来，要带到哪里去呢？带到迦南地区。好，那如果带到迦南地区，神的做法不像我们的，我们说没有的，神说你带到迦南地以前，你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和我会面的，然后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所以这就为什么后来你看见这些他们才会摩西才会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在旷野里没有错啊，说3天路程啊，那么在哪里侍奉呢？你不要忘记神老早跟他约定一个山呢，那个山就是西乃山。那么神要见他们的面，不光要见他们的面，而且他们要受一番的训练，然后呢才能够往迦南。所以意思就是说，迦南是他们远程的目标，西乃山是他们近程。所以西乃山乃是基督学校里面旷野学校的一部分。今天很多人都希望能进迦南，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代表生命成熟。因为什么？我们巴不得我们一下子就长驱直入，立刻就成熟了，没有这本事。14站14站又14站，在你成熟以前，你最少要见什么面？很多人蒙恩得救也读圣经也祷告，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讲了很多道理，在图书馆里面也做很多很多，但是问题就是你要成熟，你以为书本就可以叫你成熟，那头脑大的人就问题就在这里，是到这座山上，然后你看见那条路就是神所指，很清楚啊。如果要到这座山上来遇见神，来这个到这座山和我们的主相会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今天出埃及，不错，你最后要长大，对不对？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神说他要见你。你见过他吗？所有见过主的人才会长大，不是你读多少书，不是你有多少的学问，不是你有多少的学位，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见过他。不止如此，你只要见过他，那个路你走的路就不一样。想想看，我刚才讲过，这是一个倒三角形，对不对？这是西奈半岛，西奈半岛这边是埃及，你们刚好像跟我相反，这边埃及，这边是越南，所以现在你要过红海，然后沿着红海边这样走下来，然后这样走11站就到了西乃山。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走？神老早说好，神为什么不走近路啊？有近路可走啊，你往北边沿着沿海，沿着那个地中海边，你长驱直入就可以到迦南去啊，明白吗？圣经里面的非利士人就是这个特点呢， 腓力士人最早是爱琴海那边过来，然后呢他就到了埃及。好了，那么他们埃及后来最后他们到迦南去，他们到迦南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根本就长驱直入嘛，所以走北边什么路呢？就是走北边的路呢，最简单最简单，他们就这么走。但是很稀奇，神说不能带他们那么走，那条捷径做基础没有捷径。你看见吗？同样是腓力士人，同样是以色列人，他们同样是从埃及开始，同样是最后终点是迦南，但他们的过程，你看这两种人谁聪明呢？谁走捷径呢？是腓力士人走捷径，一下长驱就直入了。所以那个路是什么？那个路是快速的道路，那个路就好像你今天用即溶的咖啡，好像你今天用即溶什么都是 instant， 英文叫 instant， 就是说 instant noodle 啊，你什么都是快，都是速食的，什么都是速成。所以你到书店里去才有人告诉你，三十天之内你怎么样就会成熟，三十天之内你怎么会被圣灵充满。我们都是希望走快速道路，都是希望走这条路的，因为是直径的，是世界道路嘛。但是问题就是这条路不是神所指的，没有一个就是成长是这么成长，没有，那一定人工，一定拔苗助长的，就一定是那个结果。所以那条路叫什么？叫做腓力士人的道路。不要忘记了，这是最近一条路。神说你去读出埃及，神说我不带他们来走，而且神说他怕以色列人碰到打仗他们就后悔就回来了。那果然没有错，我如果不记得不错是1980几年，那个时候已经是我们知道这个西奈半岛已经还给以色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发现什么呢？两件事。一个呢就发现什么？发现有一条古老的运河，这是从太空上看，这是以色列的古老的运河。那个运河呢其实就是他们古书上写的，就在兰塞大地的时候，兰塞大地可能就是逼迫以色列那个法老。这个兰塞大地呢他常常是出去远征啊什么的，但他国防做得很好。所以就在你从这个以色列如果要下埃及的话，你一定要经过那个运河，人工运河。那这个人工运河就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它是目的就是要守住边，所以是边防的运河。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说这个谁兰塞大帝就把一些鳄鱼就放在那里，所以你不能游泳过来就没有了，这鳄鱼就放在那里，所以这是边防，所以这是第一个发现。所以你往北走你就要碰到这种情形。那第二结果呢，就在也是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就在快到这个运河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就找到了一个，那个时候兰塞大帝他如果要远征的话，他一定从那里出发，可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现在的考古学家把它发现。所以证明神的话是没有错的。你若走北边的话，你看好了，你到时候一定是会碰到，一定会打的，就回来，一定会回来。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觉得相信圣经有困难，怎么可能过红海？所以他们替神解套，他们爱圣经，他们希望说福音不被人误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建议说，以色列人根本不是从南边走，不是从南边走才会过红海吗？他一定从北边走，从北边走没有错啊，因为北边你不要忘记啊，北边那个当然今天是因为有苏伊士运河什么的，那其实北边那是有很多的湖嘛，很多的湖，那么那个很多的湖上面长了很多的芦苇。所以那一看上去那一片就像苇海一样，所以叫做 Sea of Reed， 意思说它是苇海，都是芦苇的海。那么你问说对不对呢？是对的，红海也叫苇海，这是没有错。但你不要以为说红海每个地方 都是像芦苇台，不是，不是。你比方说红海有这边有这边嘛，以寻加别这边也是也有红海嘛，那你不能说这个就是这个芦苇台，没有错，这个字是芦苇的海不错，这是对的。但是呢，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好，以色列一定不走南边，以色列走北边，走北边的话呢，那个芦苇的海啊就很浅。大家今天可以试试看嘛，你今天就往北边去，你看到处都是芦苇，没有错的。那么如果这样走的话呢，那么现在很明显，你可以说涉水而过，根本不到膝盖你就得过，所以这样你就帮了神很多的忙啊，一切都合理化了，你就可以不必相信神迹了，明白吗？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慢慢慢慢就解除武装，慢慢慢慢解除武装，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可能我们他的过的红海就是北边的红海，对，这样，对，这个是，那你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啊，你现在你过红海只是一点，那只是从密夺到哪里到马拉呀，但是现在你每一点的 data 每一点资料都要符合才行啊，然后你做西乃山，那你西乃山在哪里？所有的山，西乃山山都在南边，你怎么跑到北边去？所以今天你帮神的忙，你不能帮倒忙啊，你要全部讲得通才可以啊。你现在说好，我在北边，北边呢你一定要发明一个西乃山，然后这些每一站你都要发明都要做，你还找托家呀，托家在什么地方？托家那个铜矿的地方根本在南边的，不在北边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因着我们对圣经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呢科学也不是很清楚，知道一点你要做文明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自自然信心就软弱。其实神的话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如果神说我要在西乃山和你相遇的话，那么很清楚，如果西乃山和你相遇的话，那么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往南走嘛，对不对？他们一定要往南走嘛。你意思就是说，你要到迦南，但是不要忘记，你一定要经过西南。所以这条路是谁定的？是神。第一，你不抄近路；第二，你很自然的和非利士人区隔出来。非利士人没有两道水，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水，一个是约红海，另外是约旦河，代表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非利士人在圣经里面代表是一个假冒，外面什么都像，什么都像，但是根本没有得救，他根本没有那两道水，所以很清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一个基督徒要长大，你不能走那条路，走那条路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信心充满了很多的漏洞，那你知道从很慢慢慢慢你自己都不像你自己所讲，你自己读圣经都不相信，稀不稀奇？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生命的成长是指着生命成熟来说，那么你要到迦南的距离，一定要经过什么？西乃山，内观一定要。所以这样的话当然就决定了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说42站那条路是神用好像手指头画的那条路，你根本不可能抄近，根本不能走捷径。换一句话说，基督徒长进的路那就是十字架，那两道水告诉我们说，经过红海，世界远远就在背后，世界埋在水里。到了约旦河，他们不是把石头埋在水里，然后再搬另外12个石头就去了，所以表他们自己对十字架两面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所以这一条路是什么？是成长。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就很清楚，你看见吗？每一个站都有它属性，所以到了11站的时候就是西乃，一待就待了一年，然后在那里神训练他们，他们在神的脚前，不要忘记西乃山呢。你记不记得生命说这些人是坐在神的脚前听神的话语。请大家记得，你们如果没有去过西乃山不要紧，你们最早可以上 Google 吧，你们可以上网吧， Google 有叫 Google Earth， 不是吗？ Google Earth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房子长得什么样子，但 Google Earth 更稀奇的会告诉你说， 这个整个的西乃山就像一个角落，像一个角落。所以所有的百姓及200万人就坐在神的脚前听神的话，而且的确是一只脚啊。到今天 Google 会告诉你还是那双脚，他们的确在你的脚前。所以现在明白，如果你走北边，你不会在你脚前，而且你碰见打仗，当然打仗啊。今天全世界的人攻击，就攻击圣经的，然后这个，那么你不小心的话，你自自然然你就很好，就这么相信没有错，越相信越没有信心。等一等，创世纪不可靠，等一等，民数记也不可靠，等一等都没有了，四福音也没有了。那有的人告诉没有关系的，我们反正是保罗的书信是很好的，所以现在你才会有一般人是他相信保罗的书信，他不相信四福音，他觉得四福音不合乎圣经，没有不合乎科学，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先缴械了，那难怪仇敌就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勇敢站住，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明白吗？所以现在当你这样来看的时候，诶，你就知道说你很明显的一面来说，到我们要争到底以色列人从北边走还从南边走，但是不可能，我们讲过了嘛。你那个时候要想过那个鳄鱼河就过不了，根本就过不了，你走近路也不行，那你只好给仇敌攻击啊。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今天基督的难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可以读很多的书，你可以拿几个博士都可以，你可以说对圣经很熟，很多的人他不是圣经书，他对圣经有关的书读得很多很多，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都知道，什么都清楚。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读了这些书以后，你怎么去帮助别人？你自己都不相信，然后呢你还帮助希望别人长进，所以在这里就变成很大的矛盾。所以感谢神，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件事，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要见神一面。你蒙恩得救这么久，你信耶稣这么久，你讲故事讲这么久，你传福音传这么久，今天你服侍神的儿女这么久，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见过主？你有没有与主面对面？如果与主见面对面，你就会像约伯所说，从前我风闻有闻，但是我今天看见。因为怎么样，我在炉灰中懊悔，信不信？如果真的见神的面，你看你不止路不一样，慢慢慢慢我们就走一条路，它是成长。所以西乃的旷野第十一站是什么？是关键站，这一站是太重要。如果这一站走不好，可以说所有的路都走。所以这个就是摩西的旷野路，如果从42站来看的话。但是很有意思，如果42站讲起来很复杂，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跟大家呢稍微分析一下。好，那么现在我们很快来看14站。第14站利提马应该就是加底斯，你根据那个位置啊各方面就是加底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加底，就是说这个加底斯是个地方嘛，利提马是那个区域。所以从那里你打发探子就去了。那么这个是第14站，所以呢这个算是告一段落。那么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不暴动了吗？他们后来不就不肯进迦南吗？对不对？神不是派探子去吗？然后回来他们就心就融化了，所以从那里就开始飘移。所以呢你可以看见第二个14站，就第二个阶梯，那么你就会发现那里面呢应该都是他们漂流的14站。就在那段时间，你记不记得？那就是，就在那段时间，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空前的大地震，西奈半岛的？那就是因为可拉一党人背叛神，结果神叫地裂开，一点都没有错。那你怎么知道大概有这种情形呢？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第20节哈拉大的时候，就是恐怖之地，恐惧。那么还有呢，后面有哦，对，像第一个临门破裂，就是石流的裂缝，看见了。所以这个种种就给我们看见说，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漂流，到底漂流的经过，这个漂流的情形，那么我们不知道。所以到今天，考古学家不知道哪里是哪里，这个是真的。这个第二个十四站真的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如果从这个来说的话，但是呢，我们大概知道在哪里，那就是你知道这个，或者这样讲吧，你如果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西南半岛比作曼哈顿。那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很简单嘛，你大家可以知道最南边的那就是摩天大楼都在南边嘛，什么双星大楼啊，对不对吧？对对对，那所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这很像什么？很像那十七座山。那么然后呢，到了在北边上城就没有什么大的高楼大厦，所以就很像什么？就很西南半岛的。但是呢，在纽约有下城，有中城，有上城，对不对？上城最北边了，那么西奈半岛也是最南边是下城，如果说下城的话，那就是西奈山区，最北边就是流沙嘛，就是撒哈拉大沙漠一样。但中间还有个中城啊，对不对？那中城呢，那就是相当于就是今天什么？就是今天如果到纽约去，就是摩天，就是帝国大厦的，那是最高的，那里有几个？所以纽约就这样，纽约你看好了，要么下城很多摩天大楼，要么中城。一点点点缀，到了后面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叫你想起当时的西南半岛，西马也是这样啊。所以呢，讲到他们大概漂流在哪里，他们那个地方原来在这两个中间，就中间地方有个叫做高原 plateau， 但那个 plateau 叫什么？叫 T plateau， T I H plateau， 那个 T 什么意思呢？就是漂流的意思。那真是大而可畏的荒野。我再说弟兄姊妹，以色列圣经你去读圣经，讲的大而可畏旷野都是西乃山以后，没有西乃山以前。西乃山以前讲旷野都不够可怕，你真的可怕是什么？真的可怕是你一定要到哪里，一定要到 T-Plan Gorge， 那才真的。那么我们好几次我们想去，所以我们就要找向导。我们找向导，你只能找几个向导，因为他们真的懂怎么样都能去的。所以我们就打听啊，怎么样去？因为第一个里面没有地方住，你根本找不到住，所以你一定要么就是吉普车，不是吉普车，就是那个颠簸的四乘四的，要进去。那你这个颠簸的进去，你要颠簸的出来，你要颠一天才可以。那么这样你就免得在里面住。如果你真的要在里面住的话呢，那要住大帐。骑骆驼进，而且你进去你要一定要骑骆驼进去，那么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 T。 那最近有一班弟兄们呢，他们在想，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他们有人去过了，那么而且他们当初去什么地方都去，所以叫以色列五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学的课物理，如果你物理上物理的话，一年级的物理叫物理101，二年级是201，到了三年级是物理301，那501就把这是研究员的程度。所以有一次的的确确，那我们一般弟兄们，我们到了以色列，我们的确是501，就什么地方都没有。但是实在说来，我们还是很多地方没有去。比方说，我们那个时候只是看到这个四福音有关系。那么到底先知啊和列王那个时候，像大卫在什么地方，阿斯格利亚了，还有这个举个例子，这个亚伯拉罕当时是怎么进到迦南的？那么这些地方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大概你都是哪里是哪里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地方是爱，什么地方是伯特利？那么我们从前大概是看了一下，但真正如果我们读圣经，就说圣经把它描写得很清楚。所以呢，有的弟兄们就想说，是不是有一次来个以色列？601包括西乃山601。那普通我们到西乃山最多就是看西乃山，还有西乃山旷野，我们的确能看那个整个的环境。那么还有到哈希路啊这个地方，那圣还有加底斯这个地方。那么如果现在真的还有个601的话，那就是说那大家决定好了，那么你再苦我们也可以试试看进到 T plateau 里。所以到现在 T plateau 几乎没有人去，没有人到那里愿意去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漂流的荒野，中间的十四站。好，然后呢，你再翻过来到第什么？ 后面过来的就是第二十九，第三个阶梯。那么第三个阶梯呢，那么二十九站是约巴他，然后呢三十站是阿伯拿，三十一站我为什么提以寻加别呢？以寻加别很重要，以寻加别呢根本是海军的军港，就等于是所罗门那个时候海军的军港。那所罗门要淘金啊，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坐船呢、啊、然后到俄斐，俄斐的金是最好的嘛，那在沙地阿拉伯的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倒三角形啊，这边是红海，这边是红海，这边是过红海，从埃及就过到红海。但是现在如果从这边到约旦呢，它也有一个顶的地方，那个顶的地方叫今天叫阿嘎巴。阿嘎巴呢就是圣经那个以寻加别。那以寻加别呢给找到了。明白吗？那以寻加别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考古丘呢就发现说它不在港口。在所罗门的时候根本就是港口嘛。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水退了。明白吗？那水退了，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3500年前这个红海比现在要高嘛，要高。那么高，这边高，那边也高嘛。所以这样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大概在哪里过红海。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发现嘛。那么发现它又退居那么久，所以那个现在的以寻加别那个地方那一站，你看见不是刚好在今天的海湾，但是在所罗门的时候的确就在海边上那个地方。但是现在呢，因为王里面退的缘故，所以到了以寻加别。那以寻加别呢总算找到了。那过了以寻加别以后，再下一站呢就是熏的旷野加斯。所以现在以色列漂流了几乎是38年，最后呢又回到加底斯。所以可见呢，加底斯神不会放松，除了西乃山之外就是加底斯。所以你看见吗？民数记多半时间花在加底斯。那么还有那么以出埃及记主要是花在什么？西乃山。所以很明显，你看42站里面几乎两个站最重要，一个站花了一年多在那里。所以当然西乃山很重要，为什么？你在这里要怎么样？要见神。所以你看在以前呢，以色列人你看见吗？神让他玛纳降玛纳给他们，然后磐石流出水来为他们征战，不是神的恩典吗？所以很多人得救以后就这样啊，享受神的恩典，读圣经，各方面都有主的同在，有很多的水马拉苦水都很好，就是没有见神的脸。所以要知道，你只有来到西乃山，你才真正与主面对，因为神已经约好了要让我们一定要与他相会。所以那是西乃山的故事。所以西乃山这一站你是不能够是必修的，换人你怎么样都逃不过去，怎么样你看见吗？那是很关键站，是很关键的站。那如果说漂流了半天38年又回到原点，那表示什么？表示说神的旨意不会改变。如果神要你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你在这一点上你堕落了，失败了，是不是就算了呢？哎呦，你还是要重修，漂流多少年以后还是要回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加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下面的意思是圣或者分开的意思。现在到了加底斯，已经到了迦南门口。还有一个问题你要记住，你真的到了迦南门口，圣经告诉我们人非圣洁是不能够进行。所以加底斯这一关你说不行啊，我办不到啊，我没有办法像基督谦卑温柔很忍耐，然后呢我就嚎啕大哭，然后我就漂流了。不错，你人就漂流，还是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人。但是问题在这里，很多人就慢慢就倒闭在旷野，是老一代的。但是年轻的一代呢慢慢长大了，最后呢 还是回到加里斯，什么意思？神不会放手。看见吗？第一代加里斯失败了，第二代还是回到加里斯。所以圣洁的功课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学，没有。有的人说，哦，世界试探太大了，今天这个难处太多了，我们怎么能够圣洁？好像是不可能的，一点都没有错。神的要求从来没有降，所以现在你看得出来，总共是两个关键战，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西乃，还有一个呢是加里斯。现在我们要问，你从前面算一战、二战、三战、四战，一直到第十一战是什么？是西乃宫。现在你从迦南倒过来算，倒数第十一战是加里斯。所以现在明白，总共是42战，这里有一个对称，前面11战，后面11战。所以到了第11战是关键，这是西乃。到了加底斯也是关键，所以是倒数第十一战。用新约的话来说，西乃给我们看见一心称义，加底斯给我们看见一心称圣。最后这两个关键战是不可能放在一边的。所以感谢主，现在呢，如果我们要长大，最难的是最后一段。你知道旅行最怕的就是你很容易已经快看见了，你根本就放弃，最难最难。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特别要来看从加底斯一直到迦南，快成熟了，快到了。我们也经过了一生了，主在我们身上也训练我们，给我们受了许多的苦难，我们也吃了很多的苦，我们挨了很多打，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的恩典，不管怎么样失败，我们还是回到了加底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从加底斯后来怎么到了迦南？所以这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所盼望一同的教会。那为着叫我们能明白这最后十一战，我劝弟兄姊妹，你们把《申命记》前面四章读就好了。《申命记》很长，但前面四章你要读。换句话说，你要明白前面的十一战到西乃山最清楚的是出埃及记，你要看后面的十一战讲那些大原则最清楚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生命记。生命记是我们主最喜欢的一本书。那么大家呢，也许对生命记不熟，但是这次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就用明天后天，我们不是读整本的摩西，整本的生命记，我们只是读前面一段。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不管多累，明天来以前你能把这个四章呢好好读过，那这样呢，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看这一战一战到底带给我们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最后呢，我们终于进到迦南。所以这就是生命记，神为什么把生命记给我们。所以没有生命记，你看见吗？我们只有前面的十四章，中间的根本是空白的，因为漂流嘛。那么要紧就是最后怎么成熟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前面是起步，但是后面是怎么成熟，最后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为这个聚会祷告。那么既然主把这个特别的一个场所给我们，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那么希望你拨打几个电话，你希望有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我们今天来就会让年轻人去爱世界，所以今天也许我们亏欠他们，我们没有做很好的榜样，结果我们年轻人仿佛是失落了。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起码我们可以请他们像传福音一样，这几天我们请年轻人来听，我们请他们来，一面来读主的话，一面觉得主的话很宝贵，你看他都不会错啊。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主的话满了生命，给我们真实，给我们的属灵。 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明天呢我们继续，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依着你的恩典，让你召聚我们，尤其台南、高雄南部的地区，你知道这里众圣徒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求你，既然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机会，就叫我们不随流失去。嗯，这一次你在这个聚会里面，你借着这个场所的目的能够达到。虽然我们不明白你的作为，主啊，但是感谢你，主你不会错，你做的每一样都有满了你自己，你一定有你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求你，叫我们不白占地处，求你叫我们不是白白租这样一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每一个座位都能够被填满，都不叫我们白占地处。所以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既然你让我们这样聚在一起，也求你把责任放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